Yes, I d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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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do.
Yes, I do.
I do.
Y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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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do.
Yes,
I do.
大家好，欢迎收听
Yes I Do。
哎，我是张明健，
我是一花。
哎，咱们这期上的时候是五一的倒数第二天假期。
不是吧，已经工作了，工作日了，周一，下周一吗？
下周一啊、哦、
上班了，开始
我算错了。
嗯，
好吧，那给大家一个非常好的开头，好吧。
好，那这期录什么呀？
哎，一花你知道吗，就是现在我们相亲界呀有一特流行的事儿，就是抖音上特流行的事儿、就是说一个男的啊，你别管这男的自己长什么样啊，什么造型，然后他找一白板或者黑板啊，他写上这个男人值得嫁吗，
啊，给分析的那种
啊，然后写什么什么多少多少个，然后哪哪人什么什么工作，然后什么什么学历，有车有房啊，这个坑在哪儿？我给大家分析一下，大家就知道了。
你觉得他们分析有道理吗？
有个屁道理，
搅乱了你们这个市场。
嗯，那搅乱是乱不了，但是我觉得就是你一个自媒体、然后你直接在不认识这个当事人的一个情况下，你根本就不了解的一个情况下，你单纯就因为几个标签就开始评价这个人值不值得嫁
啊、哦？我觉得你这个说的特别对，你不知道前因后果，不知道那些背景，只听了一家之言、你就来断定这个人怎么怎么样，
而且他那里边100%都不值得嫁
啊、
你别管条件好次，然后什么样的一个状态啊，就是在我眼里我觉得这个条件就挺好、就是甚至有些都天花板了，
反正他分析完以后没一个能嫁的。
对，没一个能嫁。
那他
而且这是一个一波趋势，你知道吧，也可能是因为我现在在我自己的信息茧房里，你知道吗、我发现就好多好多好多这种情况，就好多好多人就是开始穿喷啪的，或者是也不穿什么特别讲究，自己那个形象气质也就那么回事，然后就开始评价就是同性，而且这里边评价都是男的啊，当然后来也有女的了，也有女的。
他们为什么呀？他们这样是能从中获取什么呢？
对呀、就是我觉得就是煽动那个情绪对立，然后来获得一部分女性优质女性的流量，然后以后起号什么卖货什么的吧，就可能就这种。
他这种测评是不收费的。
就是
刚开始不收费，
一个内容，我觉得就是一个内容，就跟一个段子差不多。
哦，
所以呢，我在这儿跟大家说一下，就不要信，好吧？不要信。我觉得主要就是因为我懒啊，我就应该重出江湖，我就伸张正义，我就仗剑天涯一下，是吧？我也跟他们一块儿测评，是吧？
你去测评这些测评的测评员，
对，这测评员值得信吗？都不值得信啊，都不值得信，然后呢，今天咱们也借这个东风啊，借这个怪风，然后咱们也录一个咱们这个值得嫁嘛系列、算系列嘛，就先出一期尝尝，然后好了之后咱们再那个说是做不做系列。最近啊，就是有一个剧叫《庆余年》，然后那个二要上映了。
你看过一吗？
我是先那个什么
看的小说。
对，我有个爱好，就是我觉得追剧太慢了
啊、
我就去看小说啊、我先把小说看一遍，然后再看这个剧里怎么改编的什么的、咱们今天要说的呢不是主角范闲，是范闲他那个算后妈吧，
啊，二夫人，
就是柳如是
啊、我只看过这个剧的
柳如玉
啊、我只看过这个剧的是看到15集了嘛，然后那个柳氏是刚开始出现的时候对范闲特别不好，他总觉得范闲是要抢他家的家产，对他儿子不利，后来发现范闲完全没有这意思，后来就对范闲还挺好的，
对，
他后来就一直对范闲挺好的。
对，就折服了、你知道吗？
啊、
就是一开始我觉得这个人还挺立体的，就是因为他那个小心思就是完全是在咱们正常人的理解范围之内，
是，
嗯，
她其实就是为了自己的儿子好吗？
对对对，就是就爱自己老公嘛，然后就想让自己儿子利益最大化，
嗯，
就是都是她的所有操作都是在自己的那个，在我的理解范围，我的三观理解范围之内。对，又提到三观这个事儿了，一会儿咱们节目之后说啊，我是不是应该简述一下？因为好多人没看过《庆余年》，是吧？
嗯，
是这样，就是，范闲呢是一个大官的私生子。
户部吧，他爸是，
嗯，是，就是咱们别说户部哪儿什么的，就是一个大官的私生子，
嗯，
就是养到一个外地，然后还跟那个这个大官没有直接联系过，没有见过，
嗯，
然后等到有一年之后，大官觉得可能这个孩子也长大了，需要一个系统的教育了，然后就把他接回到那个自己身边，然后这个时候呢，他已经到了结婚的年纪了。哎，咱也不知道就是这个范闲他怎么回事儿啊，然后就被那个皇帝看中了，然后就说得要跟一个郡主结婚，就是公主的闺女结婚，掌管他们那个叫内库，
嗯，
就是一个财政的一个机关吧，
嗯，
财政机关吧，哎，就是这么回事儿。这个时候这公主就不老乐意的，
嗯，
那搁谁也不乐意是吧，你一私生子是吧，你就说到大天儿也不好听，
而且他掌管了内库，相当于掌管了这个国家的财政大权嘛，
对
吧？
对对
对，他们还是想为了巩固自己的利益吧，选一个合适的人或者更好操控的人去当他的女婿，
对，或者是地位更高的，
嗯，
能把自己的这个利益最大化的。但是这个范闲就不太行，这主角，但是就哎。他就有主角光环，
嗯，
他就被选中了，他就得跟自己这个宝贝闺女就要相亲，就要结婚什么的。然后这个时候，那个这要结婚之前，家长得见家长呀，
嗯，
所以呢，然后柳如玉就把这个范闲领到宫里边去给各宫娘娘看看。他有一个堂妹，
嗯，
然后是皇帝的妃子，
哦。
所以说他这个身世可见一斑，就是他堂妹嘛，其实他也可以去宫里选妃子，但是他没有，
他是那会儿就看上了范闲他爸是吗？
对，
哦，
然后范闲就惊了，啊，这架势是吧，这人脉，那你为啥要嫁给我爹啊？而且就是古代他那个这不是妻妾制嘛，柳如玉他是妾，他不是妻，
嗯，
这个妾吧还分什么贵妾，然后什么贱妾，还有那种嫔妾，
那他是算哪档啊？
他肯定算贵妾嘛，他是公爵家，就是
哎，他这里
家的闺女
讲那个弱弱的妈妈应该是正夫人吧？
对 对, 对，
他是已经去世了吗？
对对 对, 对，
哦。然后他是去世以后他爸又找了一个柳氏，
对，
哦，
是这么一个时间顺序。但是你不管怎么着，他不是续弦，他不是说那个再娶一个老婆，他是比老婆还要低一个阶层的一个叫妾，
嗯，
就是据说啊，据传说啊，妾是那种就是随便可以卖了，就
不是说只是休了他，他
就不是就卖了，就你这个、
他老公还能给他买卖，
这不是老公，就是大夫人就能卖。
哦，
就是老公一死，你就听刚听完播歌那精瓶梅结束了之后，他不是那个谁，就是那个西门庆那大夫人，然后就把那个那几个妾就是全都给卖了嘛，就是可以发卖，他没有自人身自主权。哎，这个时候咱就说啊，柳如玉这么一个白富美，顶级白富美，就是她是有资格给皇帝当妃子的人，然后她嫁给了一个，那个时候是她是户部侍郎，好像是个三品官。
那她是怎么看上了这个范闲他爸呀？
哎，可说呢就没有交代。
哦，没写，
没有交代。范闲，
嗯，
就问他二娘说，你为什么嫁给我爸呀？然后，
嗯，
那个柳如玉说，老娘愿意。有一个点能透露出柳如玉特别爱范闲他爸，
哪块啊？
刚把范闲接进来，
嗯，
接到家里来，然后呢，范闲为什么来呢？他有一个契机，说那个在他老家那边，有人刺杀他
啊，哦，他要调查幕后黑手是谁？
对，刺杀他，那个范闲就带着那个就是兴师问罪来的，
嗯嗯，
就范闲跟我差不多打直球。嗯，然后就跟他爹说应该谁害我怎么怎么事，然后他爹说那咱们直接说，就在饭桌上，就是一家人刚坐一块儿，然后要吃饭的时候，就吃第一顿饭的时候，就问柳如玉说你是不是要杀那个范闲。柳如玉就当时就慌了，
嗯，
慌了，我为什么要杀他呀？就杀他对我一点好处没有。然后范闲说你杀了我，你儿子就能就继承家业了， 因为就家里就这俩男孩嘛。他说不对呀，我可能针对你，我可能就是刻薄对待你，但是我不可能杀你。为什么不能杀你？因为如果我要是真的是把你杀了的话，老爷就会把我和范思哲我们俩一块撵出去。
嗯，
就是他担心的是这个事儿，他没有担心说什么我得背什么人命官司呀，或者是我这清誉就没了或者怎么样的，他是怕自己不能跟范念在一起生活了
啊。你所以你觉得这块是他非常的喜欢老爷的点。
对对对，这个柳如玉就是我理想当中就什么条件都有想跟谁好跟谁好的一个例子。
嗯，
而且他还有手段，还会经营。我觉得他就是最可爱的点啊，就是有一天范闲他惹事儿了。
嗯
嗯，他故意出去打人家，
是他打了郭宝坤那段吗？
对，人家就报案了。人家郭宝坤他爹呢，也不是白给的。
嗯，
就是不行，我肯定我就这一儿子，我肯定得给我儿拔创啊。然后说上那个范府去抓人家了，嗯，柳如玉就给拦下了。他先是给上门抓人的人塞钱，他们家就不差钱儿。他老公又是管那个户部的，衙役不敢收，
嗯，
因为那边也是大官儿。
嗯，
那边也是大官，这边收了钱，那边不好交代，不敢收。然后柳如玉就把自己那个威势拿出来了。嗯，我们家就这规矩，你反正你收也得收，不收也得收。就这个时候，你就会发现，嗯，他不是傻白甜，
他不是一个只会给自己儿子求上位的一个，专搞心机的那么一个女的，
嗯，对
吧？
对对。他还有一个特别好玩的点，范思哲出去跟人打架去了，范闲那会儿呢又遇刺了，范思哲就是范闲的弟弟就被范建给罚跪了，范闲看着了说那个你起来吧，你起来吧，我跟爹说去。
嗯，
范思哲不敢起，后来那个范闲就跟他爹说这个事儿不是范思哲搞的，我他是以人性来判断的，说范思哲没有这个脑子。
嗯，
说那有没有可能是那个他娘干的呢？这个时候柳如玉在门外看，在门外偷听
呢，
柳如玉啊，他替我说好话了，然后就是松了一口气的那种状态。后来他那个他爹说那有可能是他妈干的呢，他妈有这脑子。范闲说啊，他妈是有这脑子，但是他妈有这个脑子，他可能会把这么一个精密的计划交给自己那蠢儿子办吗？然后哎，柳如玉先是松了一口气啊，又替我说话了，又替我说话了，后来又有点生气，
怎么能说我儿子蠢呢？
对你啊，你这么评价我儿子。但是从那以后他就被那范闲给征服了，他觉得这是一明白孩子。哎，这个时候咱就看了，就说啊，范念是不是一个值得嫁的男人。
嗯
嗯，小说里边就是说他怎么说五官端正，现任皇帝的发小，然后他的那个身世背景就是他妈是皇帝的，就是现在皇帝的奶妈，
就范建的妈妈是皇上的奶妈。
对，然后他俩呢，就是从小一块长大的，他跟皇帝是从小一块长大的。
嗯，好兄弟，发小，
发小这么个关系。正常来讲，你看啊，这个人他有一个非婚生的孩子，有一个私生子。
嗯。
然后他有个老婆，又生了一闺女，然后呢，他老婆又死了，丧偶，带孩子，
还带俩孩子。
嗯，对，而且范建他还有一个妈，
哦，
是皇帝的奶妈。
哦，
他的妈可是一直没死啊，
还在剧里后来也出现了。
嗯，然后他还是皇帝的奶妈，你想也是有权势的一个老太太，
就是他婆婆也挺厉害的。
嗯，也不白给的老太太，就这么一个复杂的家庭。咱们一个顶级白富美就非要嫁给他。
嗯，
而且还是那种当妾，还不是嫁给他，就是嗯，妾叫纳妾。
你的意思是柳如玉他本应该可以去别人家做一个正夫人对吧？
对，如果他要是爱慕虚荣的话，然后你可以去嫁给一个皇帝当妃子，或者是你嫁给一个不如你们家的，但是你当家做主，因为你家有钱有权有势，你有顶级白富美，有见过世面，你进了家之后你完全可以当家做主。
所以你想分析一下柳如玉为什么要嫁给范建，看上范建什么了？
就是对，就是我还是想强调我往期的主题，就是不要去看标签，
嗯，
要去了解具体的人，去爱具体的人。
就别看范建又丧偶，哦，又带孩子又离异，但他其实还是一个挺值得嫁的人。
哦，对，事实上这个因为他这个是架空的历史剧嘛，然后他里边好复杂好复杂的，范闲根本就不是范闲的孩子。
哦，
他是皇帝的皇帝的孩子。 应该是皇帝的私生子、
哦、皇帝跟他妈其实也是穿越的对吧？
对，
我看的时候就隐隐约约有这种感觉，但是好像是第一部没有讲出来这个对吧？
对对对、
嗯、
因为小说里讲了、
嗯、
小说里就隐隐约约的讲了
这个能讲出来吗？这不算剧透吗？
哎，就差不多，就是因为这已经隔了三年了嘛，
行吧，该看书的也都看了、嗯、
对对，该看书早就看了，就等不了了、
嗯、
然后他其实是皇帝的私生子，
那他也就可以继承皇位对不对？
他是皇帝的私生子，
那理说他也有皇室血脉呀。
对，他如果要是搁现在的话他是有继承权的、
嗯、
但是搁他们那个朝代可能不太行。
嗯，好吧、
而且他妈是全剧的所有男性的那个白月光
啊、哦，是
所有人都爱他妈，你知道吗？就是特别了不起的一位女士。
但是很难不爱啊！你作为一个现代人穿越到古代，就
他那个其实不是穿越到古代，
嗯，
他那是说咱们未来几个世纪之后，然后就什么核战争乱七八糟的。
哦，小说是这个，
对，就是这个时候我一开始我说实话这个书。嗯，我是特爱听小说这个人，但是我听不进去。首先就是主角范闲，他有一幕是所谓的那个庆国的一个全国上下的公认的一个大美女，叫司莉莉。
哦，我知道司莉莉在这边不是作为一代名妓，有点那种感觉。
对对、
嗯，
他不跟司莉莉发生关系的内心的挣扎，首先他是怎么说呢？喜欢司莉莉的，他经受不住考验。
哦，他其实是喜欢司莉莉，他不是心里头一直是鸡腿姑娘吗？
这里边好多女主角都喜欢那个范
闲，哦，
因为毕竟他是男主角嘛。
好吧，
啊、嗯，对自己这个道德这块有自己有一定约束啊。其次呢，他觉得古代又没有什么就是，卫生措怎么叫呢？就避孕措施什么的，
哦、
然后可能会自己得一些病。然后再有一个，这个姑娘就是跟好多人都那什么过，然后她在那什么的话，就可能不太行。
我看剧里头是说，司莉莉还特意强调了一下，是没有接待过客人
啊、
嗯。但是小说里是。
小说里是有
啊，这个不重要，这个不重要。
对对，这也不重要，这不重要。然后我当然，这其实对我来说也挺重要的。然后听到这儿，我又觉得这也太那个啥了，我就不听不下去了。
我想到了那个，
而且就是他那个里边还有很多这种类似的情节，
嗯，
就例如他心心爱念念的那个鸡腿姑娘是吧？
嗯、
然后哎，不小心是他的，就是他的未婚妻
啊。嗯，
他俩不是经过很多波折嘛，然后就哎，没想到就是他未婚妻，俩人一见钟情了，然后就开始想拒绝自己现在身上这个婚约，但事实上就是皇帝指的就是他们俩，他俩就是天造地设的，这个也有点太理想了。当然，这就是一个爽剧，这就是一个爽文嘛。
对他们之间有好多误会，然后错把范闲认成好多人。
我觉得这可以理解，
嗯，
可能这个作者没怎么谈过恋爱或者怎么样的。
咋你还说作者上了？
对，然后但是就是后来我就不能理解了，你这么爱他了都已经。
嗯，
然后后来就是把就俩人结了婚之后就把人家放家里，然后各种出差。然后这个红颜知己左一个右一个左一个右一个的
哦，我以为
就跟这也不清不楚，跟那也不清不楚的。
我以为他们是一生一世一双人呢，还不是？
嗯，反正小说里不是。
哦，好吧，那这个可能、
嗯、
这个算男频文吗？就那种大爽文，
肯定算男频大爽文
啊！
啊、
嗯，就所有出现的女生都爱我。
嗯，就是他跟张无忌的那个膈应人还不是一个膈应人法。
嗯，
就是张无忌那个，就是我该选谁呀、啊？
哦，我自己内心比较纠结
啊、嗯。我其实这个我也爱，那个我也爱，
嗯，
但是我得选一个。
嗯，
一会儿选这个，一会儿选那个，你就是他那个纠结挣扎还是有的。
嗯。
嗯，范闲没有。范闲你家里已经红旗不倒了，
外面还要彩旗飘飘。
嗯，外边反正这彩旗飘飘不飘的，就飘呗，反正就这种。
他们不都是红颜知己吗？
啊、嗯，都是有这种，就是这种状态，你知道吗？
嗯、
所以就是这相对比较来说，我觉得还是他爹更可爱点儿啊，就他那名义上的父亲、
哦。他爹没有什么红颜知己，
他爹就是他替他好兄弟，他皇帝背了个黑锅，本来是他兄弟的私生子。
嗯，他一说是自己的私生子。
对，因为如果要是说他是他兄弟的私生子，而且他那个白月光又是那么一个牛逼的人物，
嗯、
可能会就遭到什么暗杀呀？
哦、
因为
更多的暗杀了是吧？
因为皇后 还有太后，他们还有一波势力针对皇帝这些个妃子，然后来保证自己的孩子能登上皇位的这么一波势力。
嗯，
这波势力就可怕的多，所以呢就不如就争国还是争家产，这肯定不是一个量级的嘛。
嗯，
所以他就替他好兄弟背了这个黑锅，然后说那个这个范闲是我的私生子，皇后什么的那跟我也没啥关系是吧，你一个官的私生子，哎算了，那就也不太管。后来也知道了这个范闲是心里有正事儿的人，
嗯，
这家国大业这个报复什么的没有那种是乱七八糟时间，就是谈恋爱这个那个，他心目中可能也是因为有白月光嘛，还是喜欢那个柳青梅，但是啊、哦、叶青梅。
范闲他妈是吗？
对，叶青梅，然后可能是有这部分原因，但是他也是他自己好兄弟的那个就是女朋友吧，
嗯
嗯，然后自己也没有多想，反正我觉得他就是相对来说这感情线这块就挺单一的，所以就柳如玉他能选范闲的话，我觉得就是挺靠谱。
是，而且、
哦、我一恋爱脑，然后爱一事业脑，问题不大。
反正也不全是恋爱脑吧，人家柳如玉给这个家操持的也特别好。范闲刚进府的时候，不是发现那个所有的下人都轻手轻脚的吗？说这个二夫人在睡午觉。
嗯，
后来就可见，其实二夫人在这个府里的威望是非常高的，这个下人是非常忌惮二夫人的。
嗯，
然后你看那个《甄嬛传》，她宜修和皇上那个白月光那会儿。太后不就说吗，对，纯元太性子太柔弱了，她太温柔了，她没有办法能作为一个皇后来龙统后宫，后来不就是找了宜修吗，
嗯，
挺有自己手腕的，范府也是一大家子人的嘛、
嗯、
对吧。
而且范闲还有一个我觉得挺好的，就是他虽然没有给柳如玉一个正式的身份啊、
嗯、
但是确实是家里他就不管了，全都是就是你说了算。
啊，都是他来操持大大小小的事儿，
对对对、
嗯，
男主外女主内，就是家里都不管了。哎，他越这样，我觉得柳如玉就越爱他。但是后来剧透一下，后来那个大家都看不下去了，
谁看不下去？
范闲也看不下去了，看不下去，劝他爹说给二娘一个身份，
让给他扶正，什么让他当大夫人。
对对，
哦，
然后那不叫姨娘嘛，嗯，然后如果要是扶成夫人之后，就得叫娘了。
哦，
皇帝也看不下去了。
啊，还皇上都看不上去了。
嗯，他和户部侍郎就属于那种户部的一个二把手，就是副手，
嗯、
就是可以给你封成正的，然后你先把那个柳如玉扶正了，然后我就给你扶正。嗯，就这么一个人，特别讨喜，且没有看标签，追逐自己真爱，内心善良，然后就得到了一个好的结果的这么一个人。
对，他这个。写不好很容易让人觉得是一个挺恶毒的后妈，对吧？但她其实是很可爱的。
嗯，后来变主角迷妹了，其实我也不是很理解啊。
嗯，
我毕竟比你长一辈儿啊。
但是她确实是比较有手腕吧，范闲啊。而且她让范思哲，
嗯，
就她儿子之前不是大家都觉得是不学无术嘛。
嗯，
也是范闲发现范思哲是在经商上面很有头脑。
嗯，
后来不是让他什么开自己开店吗？
对，
自己经商。嗯，
然后后来是说啊，小说里说的啊，
嗯，
就是那个柳如玉，然后她变成了这个内裤的一个最大的支持者。
哦，
范闲把范思哲送到那个外国去了
啊，哦，去别的国家了
啊，嗯，然后来去经商。哎呦，范思哲这干的风生水起，
而且他里面有一块是范思哲不是跟他爸关系挺不好的，他爸不一直看不上范思哲嘛，
嗯，
然后虽然这个二夫人一直在从中调和，
嗯，
但是总觉得自己好像有一个不争气的儿子。但是范闲很快就能看到这个范思哲的闪光点，然后就说他打架也是因为有人在侮辱这个范闲，所以他才出手打的。
对，
就是说明他这个爸爸范闲在范思哲心中的地位是非常非常高的，所以我觉得二夫人后来对范闲转变这么大，可能也是觉着他在这个范闲这块和他的这个儿子范思哲中间做了很好的这个调和。
对，还有一个点我觉得范闲做的特别好，他让柳若若去管范思哲。
嗯，
范思哲有一个条件反射， 然后见着他姐拿纸巾立马就跪下。
对，而且你看那个范思哲，他是没有，他虽然像一个这个富家的
二代，
对对对，二代有点不良，他没有任何不良嗜好，
嗯，就是赚钱，就爱赚钱，
对对对，然后
打牌九，
对对对，然后他没有说什么那个嫖啊、赌啊都没有，
嗯，就是怎么说，这个孩子的本质是一个善良的，
对，
然后但是有头脑的一个小孩。
对对，柳如玉就是管教孩子这块，其实管的也挺好的。
嗯，范建，然后他首先他就是私生活这块不乱，
嗯嗯，
然后呢没有时间就是去靠女人来证明自己的身份地位，或者是彰显自己多有魅力，自己多成功，他自己有自己的事业，他不用不需要靠这些。
嗯，
然后其次他的家教就是他就是人家说有后妈就有后爹，
嗯
嗯，有后妈就有后爹，但是你看范建让若若去管，让自己的闺女死了妈的闺女，然后去管自己现在家里唯一的女主人的儿子
啊，
顺便就把这个若若这个地位给抬高了嘛，
是
也促进了他们姐弟俩的关系，就是一拿尺叭就跪下，然后手一伸就叭啪挨打，就这种状态。就所以这个人他就是就既有一个大的智慧，又有一个家里这种小的智慧，然后所以这个范建其实是值得嫁的，虽然他在外的名声是有非婚生子，他还有丧偶还带孩子，然后而且是一个三品的小官，
嗯，
但是实质上这个人的人品是完全 OK 的。那相比他这个所谓的那个
儿子私生子
男主角
范闲
精彩绝艳，他是皇帝的私生子，
嗯，
然后呢他不光是有才华，他武力值还高，
是
文武双全，
没错，
然后脑子还快，
嗯，
然后为人还特别张扬，他简直就是一六边形战士，
对，叠 buff 叠满了，
他就是一六边形战士。
嗯，
然后呢你看他那个搞的对象左一个又一个
人家也没搞什么，
嗯，就是反正你不清不楚的。
哦，
我对说到这儿就是我跟你说一个好玩的事啊，我也跟咱们所有听友，然后大家也不是外人。我初二恋，北京初二恋啊，找我的。我们俩的分开原因就是因为开了一公司，后来
啊，
然后之前我跟他认识的时候，就是在一个别的单身的活动场合里认识的。
嗯，
然后我是去发展会员去了嘛。
嗯，
然后当时就有一个姑娘就喜欢他，喜欢他都不行不行的了，就是喜欢他，就是爱他。我觉得这俩人成了也行，但不成也行，跟我这儿办卡也行。他俩是先认识的，我在那块儿一块儿认识他俩，后来我们俩不就好了吗？
他跟那女的又开始勾搭上了。
对，然后是你看你，
真的是这样吗？
他不要开公司嘛？
啊，
开公司之后他就开始找合伙人，然后谁给投钱什么的。
那女的来了，
那女的来了。
哎呦，
不光是带钱，还带人，
还带。谁
就自己来支持他，他们俩是一个行业的嘛。然后那会儿我不知道，就我们俩还正常约会约会，正常看电影看电影，就是之前我们那个发微信什么的，我还帮他错下词，因为我觉得不够幽默，然后回答的不好玩。
你帮着他给那女的发微信？
没有，就是所有的朋友，就是我发微信也不背着他，他发微信也不背着我，然后我经常帮人参谋一下这词儿怎么用。突然有一天
他不让你看手机了，
他还在那发微信呢，我习惯性的过去看着
他就躲，
他躲了一下，
哎呦完了
有事了，我就往前走了，我避嫌啊，往前走了十来步，然后等着他呢，把微信发完了追上来，我说怎么回事你说吧，然后
一五一十的都告诉你了。
他就说了，
天，
然后他就说了，他说这他俩啥关系都没有，就是合作关系，然后一块儿开公司。我说那咱俩就出到头了，因为吧就是这个瓜田李下的，
是明白，
我跟你谈恋爱是为了快乐，
嗯，
对吧，你这个瓜田李下的我受不了，我一天跟你操这个心去呢。
那他后来他们俩好了吗？
没好呀，又不然这么些年的又来找我。我跟你说最可气的就是我们俩分手之后我就把他那个联系方式给删掉了。
那他找你来干嘛呀？
你听我说完了。
嗯嗯，
疫情的第一年他办卡了，办卡了，我一看他上线办卡了之后，夸一个电话我就给打过去了。
他是找你办的卡吗？
不是，他找我同事办的卡。
哦，
我说你个王八蛋啊，正后最后一笔钱你不让我挣，你让别人挣啊。
哦，这个人我有印象了
啊。他说那个什么你把我所有联系方式你都拉黑了，你自己心里不清楚吗？我说那我说你想找我你肯定能找得着我啊，你别给我扯这个蛋。
这个后来就
没有下文了，然后又就删除了嘛。我还是始终如一，觉得好的前任就应该跟死了一样，我就死了，知道吗？我在他人生活中消失掉就完了。 他那会儿还跟我说什么让我给他多介绍好看的妹子，我说我保证不捣乱行吗？
嗯
啊，这就是我职业操守了。这不是又过了三四年嘛，然后哎那天突然他加我微信了，我一看这人有眼熟，这头像眼熟，哦想起来是谁了啊，我加上通过了，我说我知道你是谁，什么事儿你直接说吧。
然后他说什么呀？
他说
我就想见你一面。
没有没有，他说啊我没什么事儿，上我们那个 APP 然后看到我资料了，然后怎么样就想给我打个招呼。
问问你这几年过得好不好。
没说。首先我第一想法就是他是不是要借钱。
天哪，然后呢
我说只要不借钱交情还在。
让他说什么？
嗯，他说你是不是有毒。
不是借钱。
啊不是借钱。
单纯想跟你叙叙旧。
啊、嗯、我再想想之前我们合作还挺愉快的。我说想我了。他说你真有毒你这人。
不是，那他加你到底要干什么呢？
就是单纯的叙旧应该是，我觉得应该也不是，就是因为他不是跟我们那儿办了会员嘛，然后他就找我别的同事办的，我别的同事已经离职了，然后他可能觉得如果要继续使我们这个软件，他可能需要一个契机来我们这儿，或者是我们这儿有一个熟人，他可能更放心，或者是心理状态也更放松的情况下然后来，所以他才加的我，我觉得可能是这么个原因啊。然后后来说什么你这么些年这么些人怎么怎么事儿，你意思你怎么还单身或者怎么样的。我说嗨，那不是因为爱你吗？我说被你伤害了之后觉得谁都不如你好。
他怎么
回啊？我说一下就让你耽误这么些年。他说你真有毒。我说你先恶心我的。
我觉得他如果这一年要过得特别好有人陪着、
嗯、
可能也不会再来加你，可能就空虚寂寞冷了想过来聊骚聊骚。
嗯，当时你可真有毒，然后怎么怎么事儿。
那现在呢？现在什么状态？你们俩
完事儿了？
没了，没加班了。
这我这个路堵的还不够死吗、
哎、他要是想跟你再续一下前缘呢？
就是一次性的可以。这俩配套确实不错。
就不会再，你不吃回头草的。
咱也不是说不说那么绝对啊、
嗯、
我刚才不是说了吗，咱们去爱具体的人，他现在变成什么样了，还可不可爱了，身边还有那些个说就是捋不清说不明道不明的这个关系有没有，
嗯，
我不知道。然后能不能回到以前那个状态了我也不知道，然后我人家也没必要找我，
这都说不好
啊，再说吧。所以我压根儿不会往心里去，就到这儿了、
嗯、
后来我觉得我这就是怎么说，我应对的非常之好。然后呢就是用语言非常之幽默。我这个状态我觉得应该发个小红书。
啊、发了是吗？
然后没有呢，我跟他商量的，我说能不能发小红书。他认为你为了火脸都不要了是吗？
利用一下他火一下。
嗯，一嘴大话一下。反正现在也没删，反正就那么搁着吧。嗯，看他到底有什么招，反正我现在见招拆招这个挺厉害的。说到这儿之后然后再说一个，就是我说我为什么觉得这个庆余年，其实我是听了好几遍，因为他太火了，
嗯，
我才给他听全了，然后要不然根本就听不全，就主要是因为他这个男频文吧，就是他那个三观吧，我多少有点受不了，可能是因为我自身不是处女的一个原因。
干嘛要强调一下这个呀？
因为我上一期节目，咱们上一期节目知道吧，
底下有很多评论
啊，对对，有很多评论就干我，伤害我，想要搞臭我。
哎，你跟他们讲不了这个道理，也不是一个频道的人。
这个事儿是这样，就是你分怎么样、
嗯、
就是分什么样的人，就是如果要是以你的心态、
嗯、
你觉得嗨这帮傻逼就拉倒了。
我就是全这种。
然后我就不行、
嗯、
我好奇这是一帮什么样的人、
啊、那你分析一下他们
啊。我分析一下，就是我好脑补他们就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然后呢能听了40多分钟的节目之后，我咱们好多朋友然后听完节目之后都说那个受到了鼓励、
嗯、
然后自己想开一播客，
那不挺好的吗？
啊、大家几乎没有人说，我说前段段就是我吐槽什么奇葩呀，然后这种事儿，几乎没有人留这个言。
对，关键是我觉得那一期是非常平和的一期，还挺走心的，走煽情路线的一期。那个评论真是挺让我震惊的。
几乎没有人在评论，就那么一条，然后底下跟好几条，
嗯、
四五个人。
他们拉帮结伙了。
对对，然后开始说，首先说我三观。说我三观不对，
嗯，
当然也可能是因为我去攻击人家三观去来着，然后我说哎呦你这三观，你有没有说人听我们台，你让人看见，
嗯，
就是在他们眼里婚前性行为是非常不道德的
啊，
就是如果你要是找了一个。
那他们有过婚前性行为吗？
不知道呀，这玩意儿、
啊、
我觉得他们肯定有。
咱们不能只要求别人，也得要求一下自己嘛。
或者他们真没有吧，要不然那么气急败坏的
啊。行，挺好，守身如玉的处男，
同情吧，同情他们吧。然后后来又说到啊，我是一买卖人，说是一生意人，然后再后来又说啊，他们这么说我，然后会影响到我的生意。兄弟，你太高看你自己了，你不看看你自己 IP 在哪儿？
哎，
你想影响我？你这
我把这个当时还发给野人了，然后我说野哥，我说我觉得这期没说什么，怎么底下吵起来了呀？野哥说你得让他们这几个人之间互相吵起来。我说那不行了，我说他们感觉已经拜上把子了。
我是想说，就是在我眼里，婚前性行为真的是非常有必要的。
嗯，
他说我支持婚前性行为，没错，我确实支持。
我们觉得这个是有必要的，然后因为你结婚以后日子还很长呢。
对
啊，您觉得不行，您就觉得不行去吧，好吧。然后也别说大家互相非要说服对方。
对，就是他们不是，他们就是又蠢又坏，你知道吗？他们就是单纯的攻击我，然后他们单纯的想搞臭我、
嗯、
而且我觉得他们肯定是混得特别不如意，就是意思就是把我驳倒了之后，他们就好像战胜了什么，就把我弄闭麦了之后，他们可能就得到了一定的成就感。但事实上你该挣多少钱还挣多少钱，你该在家炒土豆丝吃还得是炒土豆丝吃。
不是，他们这样只会给我们这个台带来更多的评论，带来更多的流量，他们有没有想过这件事儿？
嗯，那也挺好的。
对啊，
那也挺好。所以我你看我没删评论，首先、
嗯、
啊，其次我还回复了。
咱们好像不删评论，没有删过评论，咱们台
我删过一回
啊、
嗯，哦，就删过一回。
没事，这句话我待会儿给删了。
嗯，然后你随便发言、
嗯，
我尊重你那个发言的权利。
对，我看到这个评论，第一时间给偏见发了个信息，因为我当时我没有看到这个评论，是老摊给我摊姐给我发的信息，她说你们这个怎么底下吵起来了？我说啊什么呀？因为之前都是大家都还挺好的。
哟，摊姐这么关注我、啊，
哎呀，摊姐
受宠若惊啊！
下回得叫摊姐咱们一块录节目
啊。
然后我当时还以为是说之前的那个，我说这不是大家友好交流的吗？
啊、
后我一看，然后我说不行，我得赶紧给偏见发个信息。我说你要是说单纯的就想发泄一下，跟他过过嘴瘾，我说你就跟他们说一说，聊一聊。我说但是你别真的上头，别真的生气，乳腺是自己的
啊。那放心，那放心，我绝对不会。
嗯、
我而且我这人吵架比吃肉香，知道吗？我就是喜欢矛盾，喜欢冲突。
行，我就怕你回头给自己气的好了。
对，而且我觉得我这个三观还是相对来说符合主流的价值观的。
嗯，
别的不为别的，就是主要是因为你看我有一帮朋友。
嗯。
例如一花看见这个评论第一时间先找到我安慰我告诉我别生气什么的。
对、
嗯、
你看人家摊姐看见也会赶紧过来问一下说这怎么回事、嗯、
对，而且我有那么多三观正的朋友证明我三观歪不到哪儿去。嗯，还有最后一个，大家说要录播客，有很多人过来问我要录播客的事儿、
嗯。
我说播客门槛真的很低，然后有人很跟我说没有我的幽默，没有我的才华什么的。幽默这事儿我确实帮不了你，我发现确实有些人不幽默，就例如我老板。一点儿都不幽默，贼拉
说点
贼拉
坏话，
贼拉严肃，你知道吗？然后后来他就瞅着我，他就有点嫉妒。我咋这么幽默，知道吧？然后他就说那个，哎，这跟张扬比不了啊，什么什么的。我说，其实老板，你有没有想过，如果你不搞笑，但是一本正经的在搞笑的话，这是挺搞笑的。
人家抖音不是做的还挺好的吗？
视频号，视频号
啊，
啊，视频号。然后他说，哦，也是。然后所以这个事儿，我如果大家觉得自己不幽默的话，我可能也帮不了大家。嗯，我帮不了大家，但是就是你不一定是以我这种风格来表达，你以一个日记的风格来表达啊、或者你抒情，
嗯
啊、怎么说，你或者是在传授知识或者怎么样都行。但是其实我觉得播客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你得坚持，只要你坚持做下去肯定会有人听。
对，你之前说播客没有门槛什么的，我是觉得它还挺有门槛的，就是需要你一直坚持更新，每周都要更新，它其实工作强度还挺大的。
对，
我觉得这是它的门槛。
嗯，对对，这个坚持很重要、
嗯、
所以呢我觉得建议大家人手一个一花。
累死我得了。
嗯，你如果不是那种就是 能坚持下去的人，然后你身边最起码得有一个能坚持下去的一个搭档，而且这个搭档说实话不比对象好找，
嗯，
而且搭档也得跟你同心同德，然后而且他也得有一个意志，然后说是咱们要坚持做下去这个事儿。很多之前我听的那些博客，气的博客好多都黄了，就是因为就是哎你推我我推你的，然后今天不录明天不录的，然后一耽误就耽误好多期。其实我之前停更了那么长时间，也有这部分原因，
嗯，
也有这部分原因，就是坚持不下去嘛，嗯，所以我觉得我建议啊，人手一个一花，
怎么最后走到这儿？
对对对，行，还是再重新强调一下今天的这个，有个刚才说的有点散是吧？然后你看着见吧，就是今天的这个主题，就是还是我自始至终的一个主题，不要去爱那个标签，要去看具体的人。
嗯，
本期节目到此结束，一花说再见，拜拜，
拜拜。